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读了哈巴谷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一部分。
上个主日我们读了哈巴谷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
哈巴谷因为他的同胞受了许多的苦，他就问了神两个问题。
哈巴谷因为他的同胞受了很多的苦，他就问了神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啊，为何你看到人受苦而不理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为什么你看见人受苦而不理呢？
神的回答就是，苦难是有必要的，那是罪的刑罚。
神的回答就是说，苦难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是罪的刑罚。
当人不信神的时候，苦难就临到。
不信神的时候，当人不信，苦难就临到。
那么哈巴谷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哈巴谷又问第二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你要惩罚义人让恶人得福呢？
为什么你要刑罚义人让恶人得福呢？
神说义人的受苦有一定的期限。
神说义人的受苦有一定的期限。
恶人也不会永远享福。
恶人也都不会永远享福。
最后哈巴谷他的结论就是，神看人的心都是自高自大。
最后哈巴谷的结论就是说，神看人的心都是自高自大。
唯有因信神的义人才能够得生。
唯有因信神的义人才能够得生。
换句话说，信心是得救的唯一途径。
换句话说，信心是得救的唯一途径。
接下去哈巴谷就让我们看见神借的加勒底人指出来人的罪。
接下去哈巴谷让我们看见神藉着加勒底人指出人的罪。
就是贪婪。
就是贪婪。
骄傲。暴虐。
暴戾。
淫乱。和拜偶像。
和拜偶像。
所以在第二章呢，接下去就谈到这五种罪。
所以第二章跟着他就会讲到这五种罪。
最后他的结论就是2章20节，所有的人都在神面前肃静静默，不能够辩白。
最后在2章20节他做了一个结论，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神面前肃静静默，没办法为自己辩驳。
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
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
所以当哈巴谷他明白了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所以当哈巴谷他明白了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他在第三章里面就发出了一个祷告。
在第三章他发出一个祷告。
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
我们再翻开圣经看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
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这个名声又称为言语啊，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这里圣经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名声或作为是言语，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如果我们明白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一定会害怕。
如果我们明白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一定会害怕。
因为他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他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
哈巴谷他就追想到以往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过程。
哈巴谷他追想到以往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过程。
他们因为不相信神就受了许多的苦。
他们因为不相信神就受了很多的苦。
有的时候是瘟疫的流行。
有时候是瘟疫的流行，
有的时候是地震，是战争，
有时候是地震战争。
今天世界上恐怕比过去任何的时代都有更多的地震。
今天这个时代恐怕比过去任何的时代都有更多更频繁的地震。
中国唐山的地震，
中国唐山的地震，
美国洛杉矶的地震，
美国洛杉矶的地震，
日本神户的地震，
日本神户的地震，
伊朗、墨西哥、土耳其、台湾，
伊朗、墨西哥、土耳其、台湾，
好像过不多久就有大地震会发生。
好似过没多久就有大地震会发生。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心慌？
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那时心慌？
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可能经验过三四级的地震。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经验过只是三四级的地震。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觉得慌乱？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觉得慌乱？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下面会有什么事发生。
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这个事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
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这个事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
这是神给人的一种警告。
是神给人的一种警告。
疾病的流行也是非常可怕。
疾病的流行都是很可怕。
19到1999年底，全世界上已经有3400万人感染上 HIV 或者是艾滋病。
到1999年底，已经全世界有34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 HIV。
1970年到现在，已经有1800万人死于艾滋病。
1970年到现在，已经有1700万人死在艾滋病。
每一天有15000个人感染这种疾病，
每日有15000个人感染这种病，
其中70%在中或者是南非洲，
其中70%在中或者中南非洲。
我们药物的发展赶不上这些新的疾病的攻击，
药物的发展赶不及这种疾病的攻击。
US News 美国新闻杂志的一份报道，
美国新闻杂志有这样的报道，
他说21世纪人类将面临五种可怕疾病的攻击。
他说21世纪人类将会面临五种可怕疾病的攻击。
第一种就是在这些医院环境中所制造出来所产生的超级细菌。
第一种是在医院的那种的环境当中制造出来超级性的那种的细菌。
这些细菌抵抗所有现有的这些抗生素，没有办法制服它。
这些的细菌会抵抗现有所有的抗生素，没办法制服它。
第二种细菌就是这种过滤性病毒的细菌病毒。
第二种是过滤性的病毒。
像伊波拉，像 Marburg， 像Lassa Fever 这种的疾病。
好像上面所讲的几种的疾病。
这种病通常在3天到7天之内，一个人感染上，七孔流血而死。
这种的病通常一个人感染了之后，就在3-5天之内就会五孔流血而死。
还有第三种疾病呢，他说是一种复发性，这种旧的古老的病，但是一种新的变种出来。
还有一种呢，是一种古老的复发的一种旧的病毒，现在有一种新的变形出来。
像苏俄的白喉病。
好像苏俄的白喉病。
像在亚洲的新的霍乱。
好像在亚洲新的霍乱。
第四种就是和饮水有关的这种病毒。
第四种是跟我们的食水有关的一种病毒。
在 Milwaukee 一些的饮水当中发现一些寄生虫菌，它会潜伏了很长的时间，人都不晓得得了这个病。
在美国 Milwaukee 的附近发现，在他们食水里面有一种潜在的病菌，发现了起先都不知道，但是潜伏在这里很久，很可怕。
第五种的病呢，就是这种流行性的新品种的病。
第五种就是流行性的新品种的病，
像感冒，一种新品种的感冒，
好像是感冒，新品种的感冒。
1918年一种新品种的感冒使2000万人死亡。
在1918年有一种新品种的感冒使到2000万人死亡。
有的人说你们牧师就是喜欢拿死来威胁人。
有些人说是不是牧师总是喜欢用死来威胁人？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
其实死亡本身并不是可怕，
因为有很多人还来不及尝到死亡的痛苦就死了。
有些人可能中了，不及上到死亡的痛苦就死了。
真正的可怕不是死亡，而是死亡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真正的可怕不是死亡，而是死亡以后要发生的事。
神的本质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
神的本质它是公义也都是慈爱的。
其实他不希望我们人在苦难当中，
他并不希望不喜欢人在苦难当中。
所以哈巴谷他的祷告是说，神啊，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念。
所以哈巴谷他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念。
神是愿意怜悯我们，
神的确是愿意怜悯我们，
但是他在施怜悯之前他要我们先复兴。
但是他在施怜悯之前他要我们先复兴。
好像哈巴谷这里祷告，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好像哈巴谷在这里祷告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复兴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给予新的生命。
复兴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给予新的生命。
换句话说，要把神的工作赋予新的生命，
就是说要将神的工作赋予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赋予新的生命。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祷告将求神将我们所手里面所做的事都赋予新的生命。
我们都有经验，在开始教会的一项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心的。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开始教会一项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心，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那个效果不明显的时候渐渐就冷淡下来。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当效果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渐渐冷淡下来。
这就说明了其实我们的信心是一个不断需要更新的一个过程。
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信心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的一个过程。
而这种更新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产生，是神所赋予的。
而这个更新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出来，而是神所赋予的。
因此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祷告。
因此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需要不断地祷告。
好像哈巴谷所说的，要求神复兴，就是一直更新我们这一个做工的力量。
好像哈巴谷说要求神复兴，就是要求神一直更新我们做工的力量。
前两天我去参加在UCC 校园星期五晚上的聚会。
前两天我去参加校园在 UCC 那里的聚会。
那种聚会的情景看了叫人很难过。
聚会的情景叫人看着很难过。
七点半应该聚会，八点钟一共是九个人。
七点半应该是聚会的，到八点钟只有九个人。
慕道的朋友来了也没有人理。
慕道的朋友来了也没有人理他。
那么我想五年前我们在那里开始聚会的时候，
我想想五年前我们在那里开始聚会的时候，
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是四十人五十人，
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是四五十人，
大家很火热也很追求，
大家很火热都很追求。
那时候我们小组聚会在学生当中最多开到六到七个小组。
当时小组聚会在学生当中最多是多到六个七个小组。
在 Whitefield Garden 那个住宅那个公寓里面就有三个小组，
在 Whitefield Garden 那个公寓那片里面就有三个小组。
在我们一位姐妹的家里面，在宿舍十几二十个人聚会。
在有姊妹在宿舍的家里面有十几二十个人聚会。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可以检讨。
当然我们可以检讨。
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同学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同学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国内的经济情况改变了。
因为国内的经济情况改变了，
新来的同学他们比较追求享受，对属灵的事不关心。
新来的同学比较追求享受，对属灵的事不关心。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很多好的同工都毕业都走了。
我们也可以说有很多好的同工都毕业走了。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那些同工们他们都找到工作就搬到北边去了，搬到 Mason， 搬到 Westchester 去了。
我们又可以说有一部分同工因为找到工作，他们买了屋在北边已经离开校园。
或者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同学都是不念 PhD 了，都念 Master 就 Computer 嘛，一两年就毕业了。
我们又可以说现在的同学都不是念读博士学位，只是读硕士一两年就毕业了。
所以他们忙得不得了，根本没有时间来聚会。
所以他们很忙，没时间来聚会。
不错，这些都是原因。
不错，这些都是原因。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还留在那里的弟兄们姐妹，我们起初的爱心失去了。
就是我们仲留在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起初的爱心失去了。
好像启示录里面神责备那个以弗所教会，
好像启示录神责备那个以弗所的教会，
神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
神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你要回想从哪里堕落的，
所以你要回想从哪里堕落，
并且要行起初所行的事，
并且要行起初所行的事。
我们的爱心会渐渐冷淡，
我们的爱心会渐渐冷淡，
因为我们不继续的去更新它，
因为我们不继续的去更新它，
我们对神的奉献也会渐渐减少的，
我们对神的奉献都会渐渐减少，
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没有一直被更新，
因为我们对神的爱没有一直被更新。
这个世界就是非常冷淡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非常冷淡的世界。
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拉出来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一定会渐渐冷淡下去的。
什么时候你将自己拎出来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一定会渐渐冷淡。
我想你看看在我们现在我们周遭，曾经有一些也蛮热心的弟兄姐妹现在都不来聚会了。
我们如果我们周围望下，曾经有一些在我们当中很热心的弟兄姐妹现在都不来聚会。
我给你十秒钟，你想想看，你可以想出一个两个名字来吗？
我给你十秒钟听，你能够想出一两个名字来。
如果你一个也想不起来的话，就证明这些人根本不在你的心里。
如果你一个都想不起，就证明这些人根本没在你的心中。
他们不是你的肢体，不是你的弟兄姐妹。
不是你的肢体，不是你的弟兄姐妹。
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主日在这里聚完会以后，我们想到的事情不是到哪里去吃饭。
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日子日聚会之后，我们所想到的不是去哪里吃饭，
也不是怎么样让我孩子去参加中文学校他的成绩能够进步，
也不是说让我孩子去参加中文学校他的成绩能够进步，
而是你想到今天有谁没有来朝见神，
而是你想到今天有谁没有来朝见神。
我愿意下午打一个电话问问他，
我愿意下午打一个电话去问下他，
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他的忙，
是不是他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他的忙。
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啊，
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像哈巴谷一样来到城楼的守望台上向神祷告，
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好像哈巴谷来到这个守望台上来到祷告，
我们说神啊，求你复兴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我们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去求神复兴我们的结果吗？
你知道我们如果不去求神复兴我们结果是什么吗？
哈巴谷他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了，
哈巴谷他知道神的审判会来临，
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六节，
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六节
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犯境之民上来。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
一个人在苦难当中，通常他会经过三段的时期。
一个人在苦难当中，通常他会经过三段的时期。
在开始的时候是一段否定期，
在开始的时候是一段否定期，
他拒绝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拒绝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期，
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期，
他说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别人导致于我受这样的痛苦，
他说这样的事一定是别人导致我受这样的痛苦，
是医生的错，是医院的错，
或者是医生的错，或者是医院的错，
是别人开车不好的错，
或者是别人开车不小心的错。
第三个就是沮丧期，
第三就是沮丧期，
因为他了解苦难的真实，
因为他了解到苦难的真实，
没有办法逃避了，
没办法逃避，
所以在心情非常难过的底下，在那里走不出去这个困境，
所以在心情非常难过这个情况之下走不出去的困境。
你知道最难逃出的一种监狱是什么样的监狱？
你知道最难逃出的一种监狱是什么的监狱呢？
就是你用一个笔在地上画一个圈子，然后让你自己坐在里面，画地为牢的监狱。
就是你用一支笔在地下画一个圈，然后用你自己坐在里面画地为牢，这样的监狱。
你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你永远也出不去。
你自己将自己关起嚟，永远都出唔去。
有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王桂美。
有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王桂美。
她高中毕业就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她的男朋友结婚了。
她高中毕业就不顾父母的反对，跟她的男朋友结婚。
她的丈夫呢，母亲早就过世了，留下了八个孩子。
她的丈夫呢，丈夫的母亲是老祖父是过世，留下八个孩子。
她的丈夫是老大，所以她要帮忙照顾四个小姑三个小叔。
因为她的丈夫是家里面是最大的，所以她要帮忙照顾四个小姑三个小叔。
她的丈夫大学毕业之后去念医学院。
她的丈夫大学毕业之后去读医学院。
他们结婚四年，她流产四次。
就是分四年，佢流产四次，
所以他到处去求神拜佛，希望能够保住他的孩子。
所以佢都去去求神拜佛，希望可以保住佢嘅孩子。
哎，终于他保住了这个孩子，又怀孕保住了孩子，
又怀孕保住咗呢个孩子。
这个第五胎的孩子到了第八个月就早产。
第五胎呢个孩子到第八个月就早产。
但是这个小孩子胆黄素太高，他没有注意到。
这个小孩子因为胆黄素太高，母亲没注意到。
等到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个孩子啊，恐怕将来会有问题。
等他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小孩子恐怕将来会有问题。
果然到了九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不能够坐起来，也不能够翻身。
果然到了九个月，这个小孩子跟其他小孩子不一样，又不可以坐起身，又不懂得翻身。
医生检查就说这个小孩子的大脑患了脑麻痹。
医生检查完这个小孩子的大脑患了脑麻痹。
哎呀，这个带给他生活当中很大的痛苦。
所以这样就带给这个母亲身体生活当中很大的痛苦。
到了五岁，他还要把这个孩子抱在身上。
到五岁的时候，就要将这个小孩子抱在身上。
有的时候他带他出去，别人都会指指点点。
有时候他带着小朋友出去，别人都会指指点点，
把他当作是一个怪物一样。
当然，好像当作一个怪物。
有一次，他带他到百货公司里面，这个小孩子看到一个玩具，就伸手要，咿呀呀，哎呀，其他的人就在那里看。
有一次，他带着他去一个百货公司，看见一个玩具，小孩子伸手去要，在那叫的时候，
他带着孩子回去，非常生气，就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自己也大哭一场。
但是要怎么回家，好嬲，打了他一餐，自己也喊了一顿。
以后她又怀了五次，又流产五次。
以后她又怀孕五次，又流产五次。
她去找这个相命看命的，这个看命看相的就说，她说你结婚那一天是白虎星冲子。
她去看一个看相的人，告诉她是因为你结婚那一天白虎星冲击。
所以你每次怀孕都被白虎星吃掉了。
所以每一次怀孕你都被那个白虎星星吃了。
所以你就注定命中你的丈夫要讨小老婆。
所以他说你的就注定命中你的丈夫会讨小老婆。
哎呀，结婚十年只有这一个孩子，又是一个老麻痹的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他心里面多么的痛苦。
结婚十年只有这个小孩子又患了脑麻痹，所以心中很痛苦。
他的丈夫后来做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他的丈夫后来做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天天非常的忙，就是忙在病人中间。
天天都好忙碌在病人中间。
他自己就带着这个孩子，好像一个家变成两部分。
他自己就带着这个孩子，好像一个家分开两部分。
1997年。
1997年。
有一天晚上他醒过来。
有一天晚上他醒过来。
他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
我不如带着我的孩子去自杀好了。
我不如带着我的孩子去自杀算了。
早上起来，他抱着他这个孩子走到海边，要往水的深处地方走。
早晨抱着这个孩子起身，他就走到去海边，要行到去水深的地方。
那个孩子他已经会说一点简单的话，就叫妈妈不，妈妈不，妈妈不。
但这个孩子那时候已经识讲那些说话，就一直叫他妈妈不好啊，妈妈不好啊。
哎呀，他站在那个水里面大哭，跪下来，他说啊、哦，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在个水里边跪落嚟，大哭喺度话，点算好啊？点算好啊？点算？
当一个人他在苦难当中，他度过了这个否定期、愤怒期，到了沮丧期，他可能过不了。
当一个人都喺佢苦难当中度过咗呢、这个否定期、痛苦期，到追丧期嘅时候，佢可能 过唔得。
虽然我们可以否定，我们可以拒绝，但是这个事实真的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否定，可以拒绝，但是事实又在我们身上。
哈巴谷他说，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来到。
哈巴谷说，我只可以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
几年以前在电视台上播放了一个电影，
几年之前在电视台上面播放了一个电影，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有一些父母抗议，
引起了很大的争执，有些父母抗议，
是抗议这个电台让他们的孩子看到了这一些镜头，
是他们抗议为什么、让孩子看见、电影上面一些镜头。
这个电影的名字你们当中有些人看过，叫做 The Day After。
这个电影的名字或者有些人看过，叫做 The Day After。
这个电影是描述美国跟苏俄之间核子战争的爆发。
这个电影描述美国和苏俄之间核子战争的爆发。
当美国跟苏俄他们一颗一颗在地下的核子弹头飞起来的时候，好像冲天炮一样的飞到天上去。
当美国和苏俄他地下埋上的核子弹一开火冲上的时候，好像冲天炮的。
美国大部分的城市都被毁坏了，
美国大部分的城市都被毁坏。
原子弹的爆炸固然可怕，但是还没有原子弹爆炸以后引起的落尘可怕。
原子弹爆炸虽然是可怕，还没有说原子弹爆炸之后那种的尘埃落地那种的可怕。
这种带着辐射线的尘埃从天上降下来，几天之后就吹散在整个世界。
因为这种带着辐射的尘埃在从天上面降下，几天之后就通遍整个世界。
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五官内脏被射线穿透破坏而渐渐死亡。
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被辐射刺透，所以他五官内脏都是渐渐会被刺透而死亡。
那电影演着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死去的人他们在教堂里面为他举行追思礼拜。
电影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教堂为着那些丧生的人举行追思礼拜。
以后渐渐一个一个受到辐射伤害的人死去，
以后一个一个受到辐射伤害的人死去，
最后那躺在街上的那些死尸都没有人去处理，
最后躺在街上的死尸都没有人去处理，
因为人开始少，少到一种程度没有办法照顾、
因为人开始少，但是到了一个程度根本没办法照顾，
最后那些剩下来的人也知道他们最后也会不久一个一个的死去，
而且剩下来的人都会知道最后他们都不会一个一个地死去。
那电影就在一片灰茫茫的当中结束，
电影就是一片灰茫茫的情况之下结束。
真的，一个拒绝上帝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世界，
一个拒绝上帝的世界会是一个很悲惨的世界。
虽然在这样子苦难当中，哈巴谷他抓到一个信息，一线的光芒。
虽然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但是哈巴谷他找到一线的光芒，一个信息。
就是他说第二章的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
就是第二章第四节他那里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换句话说，真正信靠神的人，即便在最最最困难的环境中，也能够向神欢呼。
意思就是说，是相信神的人，即便在最大的困难当中，他仍能够向神欢呼。
因此在哈巴谷书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哈巴谷做的诗歌里面呢、充满了希望的欢呼。
所以在哈巴谷书最结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哈巴谷他所作的一个充满了欢呼的一个歌曲。
第三章十七节这里说，虽然，
第三章十七节说虽然，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
无花果树是以色列人的食物，
无花果树是以色列人的食物。
葡萄树所葡萄汁是以色列人的饮料。
葡萄树所制的葡萄汁是以色列人的饮料。
橄榄油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润滑剂。
橄榄油是以色列人的润滑剂。
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这些都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整个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
整个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
因为土地已经受到战争的破坏，
因为土地受到战争的破坏，
所以牛羊也不能够养，
所以牛羊也没办法养，
那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
但是哈巴谷说，虽然如此，我仍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但是还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
换句话说，哈巴谷的信心长了翅膀，把他带起来，飞越了他目前的困难。
换句话说，哈巴谷的信心好像长了翅膀，带着他飞越到越过他目前的困难。
他相信神仍然在掌管万有，
他相信神仍然在掌管万有，
他相信神至终会救他脱离这样的苦难，
他相信神至终会救他脱离这样的苦难。
我刚才所讲的那位黄桂美，
我刚刚所讲的那位黄桂美，
找人来看，到了结婚二十多年，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实在是没有出路了。
照人的眼光来到看，结婚这么久，落到这样的境地，是没出路了。
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参加聚会。
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参加聚会。
那个牧师就讲了一篇道，他就记得一段话。
牧师讲了一篇道，他记得一段说话。
他说福，中国字这个福啊，你看就是一个士，然后是一口甜。
这个牧师说，你看看中国这个字，这个福就是一个士字，然后旁边是一口甜。
士这个字通常是代表神。
士这个字通常是代表神。
换句话说，福气就是上帝给你一口甜。
换句话说，福气就是上帝给你一口甜。
但如果你只剩下了一口甜而没有了那个柿子，就不是福了。
如果你剩下有一口甜而没有那个柿子，那就不是福。
哎呀，他听到是有这样子的感受。虽然他住在台北养德大道最好的住宅区阳明山，但是他有一口甜却没有神。
他想起他自己的确是这样，他住在台北最好的阳明山区，但是他有一口甜却没有神。
在他要自杀的那些日子中，他开始学习向神祷告。
在他要自杀那段的日子当中，他开始学习向神祷告。
当他真心的向神祷告，很奇妙的，过去要靠安眠药才能够睡，那一天他睡得很好。
当他真心向神祷告，过去他要靠安眠药才睡觉，但是那天他就睡得很好。
当他起来，他读圣经，就正好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当他起来，他读圣经就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那你讲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我就讲到有一个生下来瞎眼的人。
耶稣医好他，犹太人就责备耶稣。
耶稣医好了他，犹太人就责备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他们就来问耶稣是不是这个人他犯了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
有人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盲眼，是不是他犯了罪，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呢？
耶稣说，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他父母犯了罪，所以他瞎眼。他瞎眼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耶稣说，并不是他犯罪，都不是他父母犯罪，他虽然瞎眼，但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
所以那一天早上，当黄桂梅读到这段经文，哇，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
所以那天早晨，当黄桂梅他读到这段经文，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
他说，我怀孕九次都流产，我生下来唯一的这个孩子是一个脑麻痹的孩子。他说这件事情原来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
他说，我怀孕九次生下来的，有八次流产，生下来的是这个患脑麻痹的孩子，原来是要显出神的荣耀。
从那一天开始，他从自己画的监狱里面出来了。
从那天开始，他从自己画的那个监狱出来，
他的心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的心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后来神又赐给他两个孩子，
后来神又赐给他两个孩子，
他们夫妻的关系又重新的好起来，
他们夫妻的关系又重新好起来。
我有一点他的照片不晓得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现在还有一张照片，
那个是他脑麻痹的孩子。
上面那个坐轮椅的就是患脑麻痹的那个神恩者。
下面这一张是他们全家福，后来的全家福。
下面这一张是他们后来的全家福。
让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故事。
在日本有一个女孩1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死去了。
在日本有一个女孩子16岁的时候，她母亲死了。
她自己变得非常的沮丧。
她自己变得很沮丧。
他的父亲只懂得给他钱，去说你好好的去玩吧，能够解除你的忧伤。
父亲只晓得给他钱，叫他好好去玩下，解除他的忧伤。
没想到他因此他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糜烂，跟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
但是因此他的生活变得很糜烂，同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
在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
在他二十岁那天，有一天他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
没有什么值得我高兴，能够让我活下去的事。
没什么值得我高兴，叫我可以活下去。
所以在1955年的2月14日半夜12点半，
所以在1955年的2月14日半夜12点半，
他就走到火车的月台，
他就走到去火车的月台，
他就等到那最后一班车来到，
他等到最后那一班车要来到，
然后他就跳下去，让车子从火车从他身上碾过，
他就跳下去让火车压过他的身。
很奇怪，他结果没有死。
但是很奇怪，结果他就并没有死。
一个礼拜之后他活过来，
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活过来。
慢慢他发现到，
慢慢他发现到
他的两根腿被碾断，
他两条腿都被，
他的右背完全没有，
右背是完全没有了，
他的左背，他的右手只剩下三根指头，
左背是完全没有了，右手只剩下三根指头。
天哪，这样一个可爱年龄的女孩只剩下三根指头，她怎么样活下去？
咁呢个咁年轻好可爱嘅女孩子，剩三根指头，佢点样活下去？
所以他就把医生给他的安眠药一颗一颗藏起来，放在枕头底下，准备要自杀。
所以就将医生俾佢安眠药一粒粒佢留低，准备大量食落去自杀。
那时候有一位美国到那里的宣教士，就带着一个年轻人，常常到医院里面去传道。
那时候有一个美国去的宣教士带着一个年轻人常常去医院传道，
这两个人就来到这个女孩子的病床前跟她讲耶稣，
这两个人就来到这个女孩子的病床面前向她传讲耶稣。
她不愿意听，她完全拒绝，
她完全的拒绝不要听。
但这两个人是一次二次多次的来访问她，
但是这两个人就一再再而三的多次去访问他，
陪他聊天，甚至带好看好玩的东西来给他，带鸟来给他玩，想希望让他能够求生。
陪他聊天，或者带一些好玩的东西跟他玩，甚至带着一些雀仔来，希望他能够转变过来会求生存。
5月21号那一天，
5月21号那一天，
这两个人他们带了一卷录音带来放给他听，
这两个人带着一卷录音带来放给他听，
原来是一篇讲道，
原来是一篇讲道。
他听完以后，他心里面受了很大的感动，
他听完之后心里面受了很大的感动。
他说原来像我这样残废的人耶稣也爱我，
原来好像我这么残废的人耶稣都爱我。
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神祷告，
所以那一晚上他就自己一个人开始向神祷告。
他不会祷告，但他说神求你救我，
他不懂得怎样祷告，但他只是说神求你救我。
他说神求你救我，
神求你救我。
不知道他祷告了多久，
不知道他祷告了多久，
睡着了，
然后他就睡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
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
发现自己内心好像焕然一新，
他就发觉他自己内心好像焕然一新，
因为很久都没有那样好睡了，
因为他很久已经没有睡得那么好。
所以他就跟他临床的老太太说，
他就跟他隔离床的老太太说，
他说伯母昨天晚上我祷告接受了耶稣，很奇怪，我今天觉得我自己变了。
他跟这个伯母说，他昨天晚上我祷告接受耶稣，今天早上我觉得我自己变了。
真的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改变了，
真的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改变了。
他不再怕自己是一个残废的人，
他不再怕自己是一个残废的人，
他开始去向其他的病人做见证传福音，
他开始去向其他的病人做见证传福音。
他坐着轮椅到处去向人讲耶稣，
他坐在轮椅到处向人讲耶稣。
他的爸爸开始讨厌他，他的哥哥们都不喜欢他，说他是耶稣迷。
他爸爸开始讨厌他，哥哥又不喜欢他，说他是耶稣迷。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
原来是那一位常到医院来看他那个男孩子写给他的，
原来是那个常常来医院探望他那个男仔，那个男基督徒写给他。
那个年轻人向他求婚，
那个年轻人向他求婚，
他说我只有三根指头，我怎么能够做家事呢？
他说我只有三根指头，我怎么可以做家事呢？
但那个弟兄对他说，你也不要那么快就拒绝，你先祷告吧。
但这个弟兄说，你不要这么快就拒绝，你先祷告。
1957年的春天，在大家的祝福底下，这一对新人举行婚礼。
1957年的春天，在很多人的祝福之下，这对新人举行了婚礼。
后来他们搬到 日本的乡下的城小城去，在那里做传道，做传福音的工作。
啊，佢哋搬到去日本嘅乡下呢个小乡村嗰度做传道，做传福音嘅工作。
他们又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佢哋又生咗两个可爱嘅女儿。
他自己的见证这样子说。
佢自己嘅见证咁样话。
他说：“我感谢神赐给我三根指头。”
话我感谢神赐俾我三根指头。
用这三根指头，我可以做所有我该做的事。
用呢三根指头，我可以做我所有要应该要做嘅事。
无论是切菜、洗碗、做饭、做家事，我都可以做。
无论系切菜、洗碗、煮饭、做家事，我都可以做。
有的人看我切的那个萝卜片切得那么细，他们说我自己都切不出来啊。
有啲人睇我切萝卜丝切得咁细，佢哋话佢哋都切唔出嚟。
他说我们家从来没有雇佣过工人。
我哋屋企从来冇请过工人，
因为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
因为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
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
因为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这个就是三根指头田园米子的故事，
这个就是三根指头田园米子的故事。
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也何晓东弟兄翻译的，是不是？不是，是你翻译的，在我们图书馆。
我们图书馆都有这本书，这个姊妹的见证。
对， 我讲这个见证希望你能够明白。
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是希望你可以明白，
上帝不会让我们平白的受苦，
上帝绝不会让我们平白的受苦。
在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信心抓住神，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个苦难的环境。
在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信心找紧神，我们就能够超越那个苦难的环境。
这个才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刻，
这个才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刻。
我这里有一张田园米子的像，
还有一张是田园米子的像，
最中间那个就是他，中间四个人是他们一家，五个人，四个人是他们一家人，旁边是书的作者。
中间最中间的是他，其他四个人他们是一家，旁边有一个是本书的作者。
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神的儿女，
你可以看得出他们都是很可爱的神的儿女。
在苏格兰有一位年轻人，
在苏格兰有一位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adison 麦德森。
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adison。
在他20岁那一年，他被案例成为苏格兰教会的助理牧师。
在他20岁那一年被案例成为苏格兰教会的助理牧师。
但是很不幸的，也在那一年，他的眼睛得到了难治的疾病而瞎了。
但是也是很不幸的，在那一年他的眼因为得到很难治的疾病而盲了。
那么年轻一个人成为瞎子，他的前途就完全没有了，陷入黑暗中。
他这么年轻成为瞎子，所以他的前途就陷在黑暗当中。
但接下来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但是接下来还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跟他交往了多年的一个女朋友，
跟他交往了多年的一个女朋友，
正到谈及婚嫁的时候，
当他们本来是 谈论婚嫁的时候，
因为他瞎眼就离开他了，
因为他眼盲了就离开了他，
真的很悲惨，
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照人看来他应当放弃这位神才对，
照人看来他应该放弃神才对，
但是他却相反，他开始写诗。
但是相反的，他开始写诗，
他要来赞美歌颂神，
他来到赞美歌颂神。
其中有一首诗他写了许多，其中有一首诗录在我们的圣诗里面，
他写了很多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录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
你可以打开来看看，302首，
你可以打开来看看，是302首。
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首诗歌的故事，
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首诗歌的故事。
不忍弃我伟大的爱，
不忍弃我伟大的爱。
他说当我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
他说当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刻。
我看不见，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
我看不见，因为我心里面充满了悲伤。
然而我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
话仍然然而当我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很大的安慰，
神给我很大的安慰，
然后我就好像听到有人站在那里在读一首诗读给我听，
我就好像站在那里听见有人在那里读一首诗给我听。
他说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
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
我就站起来只用了五分钟就把这首诗写出来，
我就站起身只用了五分钟就将这首诗写出来。
这首诗他交给了苏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审核这首诗，
这首诗他交给苏格兰的教会去审核，
他全部的诗苏格兰教会只改了一个字，
他全部的诗歌苏格兰的教会只改了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在第三行第三段第二行中间那里说我在雨中瞻仰彩虹，
这个就是在第三段中间第二行的字，说我在雨中瞻仰彩虹。
那原来不是瞻仰，他用的字原来是爬上 climb， 爬上彩虹。
他原来的字说我在雨中爬上彩虹，
他说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瞻仰不到的缘故，
他说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没办法瞻仰。
那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节，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节，
我在雨中瞻仰彩虹，
我在雨中瞻仰彩虹。
弟兄姐妹，彩虹代表什么？
弟兄姐妹，彩虹代表什么呢？
彩虹代表什么？七仙女对不是，彩虹代表什么？
彩虹代表什么？
彩虹是神与挪亚立约以后才有的，
彩虹是神和挪亚立约之后才有的，
那是神的应许啊，
那是神的应许。
神说从此之后我不再用水来惩罚人了，
神说从此之后我不再用洪水来到惩罚人，
所以彩虹是神的应许，
所以彩虹是神的应许。
他说在雨中我瞻仰彩虹，
他说我在雨中瞻仰彩虹，
在暴风雨当中，在绵绵细雨当中，在生活许多的困难当中，我看见了神的应许，
在暴风雨当中，在绵绵细雨当中，在生活很多困难当中，我看见神的应许。
哦，作者他原来意思说我愿意爬上神的应许，
他原来的意思是我要爬上神的应许。
弟兄姐妹，你在困难当中吗？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困难当中？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活缺乏力量？
你是不是觉得你生活缺乏力量？
你侍奉觉得没有果效？
你是侍奉觉得没有果效？
哦，你说无花果树不效力，
你说无花果树不效力，
圈内也没有牛也没有羊，
圈中也都没得羊，
但是你仍然能够因耶和华而欢心，
你是没有仍可以说因耶和华欢欣，
那是因为你登上了，你抓住了，你看见了这个神的应许，
因为你看见你抓住了神的应许。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